这个法眼无明，什么叫做法眼无明呢？这个法眼无明就是在十二有智之中，这个第一这个五明以后那个无明，它是受这个过去之影。所以过去之影就是在这个过去生命中啊，那么发动，那么过去这个三眼六根对于一切境界之上啊，所照下的无量无边如果的这个善恶等诸缘。那么既然有了这种法眼所照这个眼影，那么必定要这个受这个六道轮回生死之苦果，所以才有这个人生的无明。这个人生就只为你去受生气，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去受生气。既然有了这个过去这个法眼的无明，那么在这个八十劫中呢，这个法眼无明已经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那么就在这个八十劫中复长着，乃至遇到这个淫业的时候，外到这个外有这个父母之业，内这个也是也升起，那么因缘和合呢，就指认我们去受想，那么这一切的生命呢，就由此开始了。所以这个就叫做任生。那么这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种因生啊，它最初如胎，这个一念这个相爱之心，这个就叫做任生无明。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十二有智之中呀，可以外取这两句的无明，叫做任生的无明。所以在这个无论是法眼人生独好，但是毕竟是水和水受呢，那么可以说在过去也是三眼六根所转，那么在今世呢，还是这三眼六根而受。除了这个六根之外呢，更没有可转的，更没有可受的。所以这个佛在下面就告诉我们讲呀，汝等是指今生的无明，唯汝六根更无他物。这个正是说明这个法眼人生它的处所。那么按这个如意大师解释，这个法眼无明，这正是属于这个眼影。就是说在我们最初一念这个生相无明啊，这个发动去照下这个诸多的这个恶缘，所以就拿着这个第八十劫中他的这个横向里的他们的尾气。但是一到外面这个父母之语呢，那么这个因缘和合呀，那么就升起了这个能界与所界，也就是有这个心，由心来切真，以真来切心，这个心真的合合，所以成了这个六根。那么根尘的相对呢，就引生起我们这个六种这个分别之识。六识对境就分别起识，所以就起了这个贪嗔痴等种种的烦恼。那么这种种的烦恼呢，就必须要，既然有了这种种的烦恼，就必须要造业，由业而改果。所以那么这个火焰苦，就是必须要追求啊这个烦恼它的根本，方能去了知啊，毕竟是水转，毕竟是水受。所以这下面这两句呢，水转水受，那么这个五十一来发现人生水转水受这三句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让这个如来真觉要自己来追求追寻究竟这个法眼人生它的处所在什么处所，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才能就发起这个恭恨而来对付它。所谓水转，那么这个水转也就是说是过去的三眼六根就发现无明，水受也就是在今世之中啊，我们这个三眼六根来这个受。那么你拿这个三世来讲，也就是说一直 学生是今生受的是，一直未来是今生转的是，这正是属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那么这个发言人生的两段的无名，可以说过去也是这三界六根所转，今生呢还是这三界六根所受。离开这个六根之外，那么还有什么能照，还有什么能受的呢？若难如修菩提，然不生相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跌倒，处相不知云何降伏，其如来为乐。那么佛又胡来生惹呢，说如修菩提，那么你现在在今日之中啊，你想要这个求佛给你说这个无上诸佛无上这个菩提之道，那么你现在也要想这个发这个广大菩提之心来修这个菩萨乘的话，就是如修菩提，然不生相烦恼根本。假使你不能够在这个最初起修之因呀，不能够详细的审查这个五住烦恼之因，这个五住烦恼的根本，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自解自悟，自明自了，那么你才方可以有这个对治之法。因为别人讲的都是别人的事情，你自己不能够了解，不能够自己明了，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对治。所以这必须要是自己的自悟，自明自了，那么你才能够生信这个功恨，对治这个法力啊，人生无明。所以说你应当要详细的审查这个五住烦恼这个究竟的根本，究竟是何在？如果审查不清楚的话，那你就不能够知道了知这个虚妄根尘呀，何处结的？这个虚妄，这个六根六尘乃至这个六识念念的分别，究竟它这个颠倒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何处的颠倒呢？这个颠倒又何处是起的呢？说处相不知，云何降伏，其如来为。那么你对治这个无明，这个法业无明烦恼，处说你都不知道，那么你怎么去对治它？就譬如我们这个军队要去打敌人去，敌人根本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打去啊？说处相不知，那么处说相却不知道，你怎么对治这个法业人生的无明？那你怎么能够还可以这个降伏法眼人生之无明，然后才能够期待如来究竟即果之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照着主眼，那么既然是这个三界六根，那么就是除了这个三界六根呢，更没有这个跌倒之处说了。那么应该是了知起初，那我们就可以升起这个对治之心，一方面呢也可以降伏这个法眼润生之无明，既然能够降伏它，那么方才可以断除它，断除了之后才可以取代如来究竟即果之位。如果不能够断除，不能够降伏，最初根本不了解，那么这个如来之位是无法可取。为什么呢？这个因不合于果，所以这个最初这个生相烦恼的根本呢，就是确实了解。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六根之中，我们三界六根能照的也还是它，那么在今世中所受的还是它。所以这个在这个丛林底下呀，有的时候这个止客师傅、生智师傅，他看到哪一个人这个东张西望的人，就让你收起眼目来，这哪一片是你的？这就是让我们对治这个六根，使他这个不见不闻。既然不见不闻，那么当然这个 佛爷也就不容易生气。所以这个我无论是念佛也好，修己观也好，所对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治如此。原来如果世界解决之人不见所解银河之巨呢，不问虚空比如回脸，若呢空无形象无解解故。那么这是这个鬼罪科第二正是神行。那么就是如来啊正式的显示啊，告诉若呢尊者如何的去审查享有这个烦恼的根本。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出离这如来啊杀了这个一个皮，就是说如有智者啊要以皮而止那么第二一科呢就是事法，就是只是那么所修之法那么现在这一科呢正是属于这个离。离，若难如观世界解决之人不借所解银河之解。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所说这个皮，也好像我们用这个绳子啊打了这么一个结。如果你不能够了解这个所解这个根源呢，那么你就解不开这一个结。你能够了解之后呢，那且你才能够把这个结解开的。所以说这胡来圣人呢说，如果世界解决之人，说你啊可以说让他亲自的自己来考验，那么你自己啊也观察观察。所以那么这个可见之解呢，不借所解银河之解呢，那么这一段呢也可以说就是譬喻上面那个世界可得之法解释是坏面的，解释是有生面的。那么这是譬喻那个妄，譬喻这个虚妄，也就是根尘之中这个虚妄。说如那么你自己呀、可以观察观察世界之上啊，解决之人，假设在他这个意欲啊，想要把这个解扣，那么他想要把它解开，就是解决之人。那么这也是正是譬喻这个一切众生呢，想要断除这个烦恼，断除这个烦恼，叫做这个解决是不借所解银河之解呢？这个不计所解的话，就是这一句就是说这一个人呢，这个解结的这一个人呢，他不借这所以啊这个起结之语，那么这个打这一个结这个根源呢他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他怎么能够解得开呢？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想要修行用功，想要将来成佛断这个发现人生之五门的烦恼，不知这个五门烦恼的根本，那么你怎么可以断除它呢？所以说银河之解，那么这个打这个结，那不知这个所结之语，那么你这个结就没有办法可以把它解得开。说银河之解，银河人能够知道如何去把它解得开呢？就是说不知道烦恼之语，我们怎么能够降服它断除它呢？那么这也正是譬喻这个降伏不了这个烦恼，也取不到这个如来之位这正是要为这个下文之中这个如来用这个观紧世界，就用一条毛巾结成六个结扣，那么一一来问额呢，正是属于这一段的这个掌本。不问虚空比如回脸，那么下面这一句呢，这正是譬喻这个真，譬喻前边这个虚空呢，它不是所得甚，所以它不比任何人呀可以这个毁坏，不比任何人可以破裂， 这个法它不是属于有为之法，不是属于生灭之法。所以说是不问，在穷来啊也没听闻过，这个太虚空呀能够比任何人他是毁脸，是换这个毁坏破脸。这就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本来就没有生灭，那么你何处去有解呢？既然根本没有解，又需何需要去求解呢？何以故？空无形象，无界结果。那么下面这佛啊，自己整起来，自己在这解释何以故，这正是整起来。那么因何我说是这个虚空啊，是不必如等毁灭呢？因为这个虚空是无形无相，它也无所谓解，无所谓解。它连这个形象都没有，它怎么成解，又怎么成解呢？就好像这个世界一切诸法，也好像一条毛巾吧，我们可以把它打成结，那么还可以把它解开。虚空没有这种形象，既然无所解，也根本无所谓解。所以那个古人有一个人去禅学去，就问人家，说是，他的请大德为我解惑。那么对方就问他，是哪个帮助你的呀？他说无人帮我，既然没有人帮助你，你求个什么解呢？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根本是无生无灭，根本也没有什么解，根本也没有什么解，你求个什么解呢？所以这个譬这个真心原本无解，何须求解？不需要再求这个解。那么解都尚无，何况何是有解呢？那么这就是说，譬如这个虚空，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还要断个什么生灭呢？那么下面这个老一大师也就是说，那么此文呢，以这个所结之意啊，就拿这个根六尘六识，也就是想指这个妄理妄指，所以才有了这个解相。那么虚空呢，就譬如我们这个根尘实之中啊，它就本来就是具足这个不生不灭，是即空即假即种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可以说这个藏性因为一切众生迷了这个藏性，而成为这个根尘实之解相了。那么根尘实，那么一义呢，它要是推究它的理论起来，它都是不生不灭，即空即假即种，根本就是不生灭的。那么岂不是根尘实之相？那么澄清之后，我们这个观照功夫现起，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根尘实，它岂不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所以说即相它根本没有离开性，那么事也没离开理。那么既然根尘实不离如来藏性，如来藏性根本就无生无灭，那么即无所解，那么因何是求解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可以说是根据这个上根立智的人呢，那么可以这么解释。假设这个中下根的人呢，那么仍然还需要理解的修持。至如现前眼耳鼻舌，即以身心六味皆美，自觉家宝。尤其无时众生世界生禅佛故，以其世界不能超也。那么这是属于止课第二释法，就是说详细指示啊，审查那么这个润绳啊，法眼润绳这个之法啊。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为是跌倒处说和说这一。那么第一课就是详细的啊，这个学识这个六根就是跌倒的处说。那么就是哈其前边呢，就说成其解，就是这个如果世界解结之人啊，不解其解，因何成解？哈这个所结之意。 而且正确想之付出还直接意。那么第二课里说，如来啊正式的劝勉恶难以及大众，要详细的解决，详细的了解，了解什么呢？这法界啊人生这个根本的烦恼，这烦恼的根本。那么你能够彻底的了解，然后成那个降伏，然后成那个断除。那么这个还什么呢？就还前面那个他已经了解了这个法界人生他这个处所，那么既然了解，那么他就能够把这个六根之解呢，就可以把它解开，这个还所知这个解决之意，也就是这个后文所讲的非把一根是脱根内佛，佛根归于这种的皮，就是说在这个以一根之一门的神如，那么在这一根之中啊，能够把这个拔根，拔出这个根，拔出这个一根是脱于外边这个成相，那你就可以复原归真，那么说明这种的皮。那么也就等于阿难尊者吧，要是按这个耳根圆通来修呢，就是也就是一门神如。那么在这个这一课之中，是属于第一课，除为是跌到处所和所结义，正和这个所结成这个六结这个皮啊。那么这一课之中又分两课，除总是啊结根，二便是结相。那么第一课叫做总是结根，总是就是总名学士，或者是总名指示，也就总是什么呢？总是这个六界所成这个根本，因为这个六识为这个内在，六尘为外在，六根呢而为媒介，就是六根呀而为这个内外的沟通，所以啊成了这个结佛之相，就是念念的生灭，念念的去分别，成了这个结佛之相。所以这个总是这个结根，就是结，就是成结的这种根源。二别是结相，而分别的只是这个六根呀所成的这个所成这个这个结的相状。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个总是结根。只有现前眼耳鼻舌，即以身心三味皆美自觉加宝。那么这总是的属于这个结根的啊。且这世界呀，如这指这个如阿难等，那么现前这个现在就现在我们目前的，就现前指目前什么呢？就现在就身心，也就是我们这个幻化的这个六根。所以下面就讲出来，眼耳鼻舌，即身之神根，心就是一根，也就说明我们这个六根。那么此之六根呢，是为宅美，那个为这个外宅，所以这个六尘，是为这个内宅，是属于六识。那么这个六根呢，正好在这个中间，作为内外之宅的这种媒介，也就是当那个媒人介绍。所以我们用这个应用这个六根对这个外边这个六尘，那么在升起这个六识来起这个种种这个分别，那么由此这种种种的分别呢，就扰乱自性呀，而不能够清净，扰乱自性而不能够寂静，所以叫做自觉加宝。那么也就是说自己清醒点呢，觉得自己所有这个这个宝物。那么这个宝是指的什么呢？就指我们这个功德的发财。我们所有的功德发财呢，都比这个生的虚妄这个分别之心呢，不比它绝对是一空。所以必须要由此而知道。那么所以这个舍，这个分别之舍心呢，就是我们修大定的这种障碍。一定要除去这个分别的实心，然后你才能够正式啊修学这个大定。 所以这个定慧不能升起，就是这个比这个假，就是比这个假贼啊功夺去了我们这个功德法财，以这个除去这个假这个假贼，那么我们这个功德法财定慧之能功能呀、啊、才可以升得起。尤其无始众生世界生禅佛故，与其世界是不能超越。由此，也就是由于这个六根、六识、六尘是念念的分别，是念念的取舍，所以这由此呢，就从无始以来啊，这个众生世界，那么这个众生世界指的就是有情世界来讲的啊，这个不是指那个去世界，就指我们这个神神体和我们的神根来讲的，就根神的本身来讲的。也可以说这个无始呢，就有这个无始这个一念的妄动，那么有那个时候开始啊，才有了这个有情的世界，就指这个有为法，就指我们这个就是正报，不是指的依报，是指的正报，这个有情世界。生禅佛故，那么就是由此根尘识互相的禅见，互相的禅佛，那么是教是切呀，而不可以分开。那么也就在这个根尘识集中呢，执着为这个有实实在在有一个我，也实实在在有一个法，这完全是一种别计所指。虽然是随别计之指，但是一般凡夫众生呢，就要比他所迷，比他所惨，就比他那个好像那个打成一个结，结结实实的，我们想要把它解开，解也解不开的。所以说，与其世界不能超越了。那么，既然这个有情众生，我们这个根身，既然是比这个根识，比如说禅佛了，所以对于这个去世界、这个已报的世界呢，是不能够超越。怎么不能够超越呢？因为已报的去世界，每一法都具着色声香味触法，那么我们这个耳根呢，不能超出这个色法，不能超出声法，眼根呢不能超出色法，意根呢不能超出这个法尘，那么身体这个识呢，它也是这个有这个眼根分别这个色尘，有耳识分别这个声尘，乃至有这个意识呢就分别这个法尘。那么不能够超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范围，离开了这个范围呢，就无所分别了。那么岂不知这个正是这个无所分别这个无分别的功能呢，它正是属于这个寂静之处，也正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本具的这个功能作用，所以就比这个分别呢，比它所美了。所以因此对气世界而不能够超越。那么再继续说，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这个本有这个法身慧明啊，比这个五蕴这个身心呢，比他说明，比他说佛而不能够达到解脱，并且呢，在这个五蕴身心之中呢，妄虚妄的升起种种这个障碍，种种的广碍。就如同那个二乘圣者，二乘圣人吧。那么在迷之人呢，他求出于三界，他超出这个三界，了脱这个根尘识，正在这个根尘识中之无我了。那么如果是大乘的菩萨呢，他并不需要离开这个根尘识，那么他只是要断在这个根尘识之中呢，除去这个假象。把这个根尘识这个假象一除，那么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你看牢狱大师讲，迷之者呢是求出于三界，如果悟之者呢，单单要除去这个根尘之假象，当下就是。所以根结而解呢，尘相自灭了。不但这六根可以互用呀，那么六尘呢也无所障碍。所以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呀，人能无心以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呢？假设我们对一切的境界无心，那么就是你这暂时有任何的这个事物上的境界与我们也无关，那么也就不会不被境界所迷，也就不被境界所乱。所谓供养三世诸佛，也不如供养一个无形的道人。那么这个佛经里边他所说的这个道理呀、啊，的确是很有他这个理论存在。不过呢，我们对于每某一句话呢，实际上是不能够了解他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就不懂。你能够了解他每一句话的意义呢，那么你看到的这个出境神情，我们就去了解这个道理。俄难，银河名为众生世界，四为切流，皆为方位。如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时，流数有三。一切众生指望相成，身中冒切，世界相舍，而此界性洒水十方，定为可名。世界之末，东西南北，上下五位，中五定方，世数比名，以是相舍。三世四三，完转十二，流变三点，一时八起。那么这一颗呢，是属于盈科第二，这个别世界相啊，别就是它变的指示出来，有情这个根神所成的这个界相，其实就是这个根尘相结而成的这个界相。那么这一颗呢，又分为两颗，初也众生世界以名妄数，二也世界妄数以立六根。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颗，也众生世界，这个众生呢，就指这个有情众生，他这个神心，就按这个有情众生神心呀，分出这个世界来。那么这个世就是属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十方啊，就是十方世为上下。这个世就是沿这个世界理论啊，这个界呢就是沿这个空界理论，就沿这个处学理论。一名妄数，那么说明这个众生世界之中啊，这个虚妄的这种的数目。第二一颗呢，就是也起啊这个去世界的这个三世十方，这个虚妄的数目呢，以经历来说明我们这个六根它的这个功德是多啊是少。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颗啊，毛出第一颗是属于这个除也众生世界以名妄数。俄难，银河名为众生世界。那么这一句啊，正是把它这个整起来点起来按定。怎么叫做这个众生世界呢？就说是把它按定，世为切流，是界为方位。那么这个世呢，就是指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那么这三世呢，它是属于切别，是流动的，它是刹那啊不停的，所以叫做切流。界为方位，那么这个界呢是属于这个界限，它分出这个东西南北四为上下，那么它也有它的一定的一个方向，有它一定的一个位置，叫做界位是方位。那么在这个流数之中呢，一共是有三，在这个界位之中呢，一共有十种，叫做十方三世。如今当知，那么这正是佛呀警告俄难尊者说，你应当啊就在这个事项方面呢，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呀，你应当了知。那么这按这个事项而说明他这个理论， 一切理论呢，绝离不开这个四象。这是东西南北，这是属于四方，东南东西，这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是属于这个四隅，也就是四角啊。那么上下为界，那么上方下方为，那么合起来叫做十方，这是属于它这个界限不同，属于它这个方向的不同。那么在这个三世之中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现在，这是随这个三世这个切变流动而不停止。方位有十，流数有三，在这个方向这个位数这一方面呢，它一共有十种，在这个流数流这个流动不停的这一个数目呢，一共只有三种。那么这指的什么呢？正是指这个有情众生，我们这个身体这一方面来讲，你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它有这个前后左右以及这个上下这个四角，并且呢这个东前也有过去现在未来，后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乃至这个四方四维，那么上下都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指我们这个身体这一方面来解释的，来讲的。一切众生呀，指望是相成。那么这一切众生包含所有的有情众生。那么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他这个身体，凡是有身体呢，都有其十方三世。所以叫这个指望相成，也就是说，身体是四大所成，心是我们这个也就这个六根之戒闻修堂觉知。有这个心法，以这个识法，有这个能界之界分，有这个所界之相分，这三心二法，界相二分，互相的组织，虚妄的成就，成了我们这个根身。那么就在这个根身之中呢，执着而有我，将这个根身以及外边这个六尘呢，执着而为识法。所以称之为解。神中冒切，世界是相识。那么个神中冒切，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神根之中，它有这个三世十方，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冒意是切流的。怎么呢？就是说这个好像我这个冒切吧，就好像我们这个四大假合是属于身体十法，那么戒闻觉知是属于心法。那么将我们把这个戒闻修成觉知呢，转这个五情这个四大呢，而成为有知有觉了，所以成为这个有情的世界。那么这个四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行商作贾啊，他这个一天起来做个生意买卖是切流而不止。那么这个戒呢，就可就是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呢有这个前后左右等，但是不定。所以这个四象切流，那么方向呢也不定，所以转这个现在转这个现在而为过去，转这个未来而为现在，它是缠绵不停的。那么这个界相呢，它也不定，好像这个转前为后，转后为前，转左为右，转右为左，那么它也没有一个定向，所以叫做神中冒切。甚至三世也没有一定，十方还没有一定，也可以转前为后，转后为前，那么是转现在为过去，那么转未来为现在，所以叫做神中冒切。世界是相识，那么在这个以世之中也杀入以界，以这个界呢也杀入以世，也就是三世四方，四方三世互相的杀入，叫做世界是相这个相入。而是界性山水十方定为可名，指世界之末是东西南北，上下五位，中午是定方，四数是必名。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十方，解释这个四方它是决定的，十方呢它不一定就是决定的，它是一个不定性的。而且戒性，然而呢，这里说详细的说明这个十方这个界限的位置，也就属于这个戒性了。山水十方，山虽然是这个山的在这个方向地位之中啊，它有这个十方，有一个一共有这个十处这个方向，也有十处这个位置，但是定位可明，但是要是决定它这个位置，决定它这个方向呢，可以是分明了了而不迷惑的话，有所根据的话，那么世界之人呢，只要是指目，只说是指明这个东西南北，这个四方东西南北这四种方向呢，是决定可以明了了。这说明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前后，有左有右，那么这也就等于这个东西南北。那么下边呢就解释上下五位，为什么这个上方与下方它没有一个决定的位置？什么叫做没有决定的位置呢？你就好像我们这个桌子的上面，那么是桌子在水上，可是桌子的腿呢又在地的上面，甚至于我们这个房子呢又在这个地的上面，我的人呢又坐在这个凳子的上面，那么所以这个上下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不像那个四方呀，可以决定可以指出来，所以这个上下是五位，总五定方，那么这个总结呢也没有一个一定的方向，你就好像我们这个桌子啊，那么在这个桌子的总结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总结，那么要是按往窗户那一方面呢，那个桌子的旁边，那么桌子之边呢，就那也是属于总结，而往门的那一边呢，那么另外一个角呢，也是属于这个总结了。那么这个总结呢，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向。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解释那个上面这个这个四方它是决定有这个方向的，上下这个总结是没有一定的。你就好像这个离开了这个四方之外啊，这个上下呢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甚至于这个总结呢，就是说这个总结只是这个四方四隅，那么这个交汇之处，那么这个就叫做总结，甚至于那么它也这个就是交汇之处也不能够成为决定，你就好像这个浮相界总结，那么旁边的那么其他的地方，你要是按这个按任何一个地方来分配呢，那么它也不是总结了，所以这个上下或这个总结没有固定这个方向，唯一的这个东西南北，那么就是这个四个数目是可以决定的。所以下面讲四数必明，那么这个东西南北这个四个方向四个位置呀，这是决定可以把它分明了了，可以辨别出来的。那么就以这个四方，下边再以这个三四，那么以四相识，上面这个四方以在这个过去现在为了这个三四互相的深入，也就是三四呀入于四方，四方入于三四，三四四三完者十二，那么就以这个三四呀而入于四方，也是个十二个数目，以这个四方而入于三四呢，还是这个十二个数目，就是完全怎么样来计算，那么它也是一个十二个数目，也就等于我们这个身体之中吧，你是左右前后，它也是个四个数目，那么甚至于前后左右的都有这个三四，那么算来算去呢，总也就它是个十二个数目，叫做完转十二。那么六变三叠一十八起，那么这下边呢，就是说有这个三四四三完转十二呢，这是第一个这个 这是第一点。下边这个柳碧三点，就是它柳动变体乃至这个第三点呢，就有一共就有这个一体二本啊、嗯。那么下边我们到这个柳毅大师这个数目上面呢，比较很更容易懂。你翻过这个柳毅大师这个注文来啊、嗯，因为这个解这两句话呢。那么在这个主部的注解之中呢，都是推许这个偶一大师解的呢是比较是恰当合适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注文来给它念一念。也好像这个以此定位之四方，十比前六之三世，三世各有四方，总称十二，四方各有三世呢，一称为十二，故名婉转十二。那么这就是在我们有情众生这个生根之种啊，婉转而成为了这个十二个的数目。那么这十二个数目呢，就是属于这个柳碧之种的第一点，是第一次，这是属于开始，而为这个十二个数目。但是在这个十二个数目之中呢，在每一个数目，它前面十二个数目之中啊，每一个具个实数，所以柳碧的第二点呢，就是一百二十。那么有这个第二点一百二十之中，又以每一个数目之中呢，又具着实数，那么就随柳碧记第三点之中呢，就成为一七二八个数目了。